好，在这里问候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又见面了，是吗？很感恩我们可以在一起学习主的话语。那看到弟兄姐妹，我们也特别亲切。以前跟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有过交通。那我刚才其实我来这边的时候，这次来教会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触，我觉得教会有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音响大师从幕后转到台前了，我以为一直可能都是做幕后的工作，没想到今天到台前来了特别的感恩。那今天呢，我们刚才看了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4章第22节到第33节。那么借着这段经文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个题目，叫做经历风浪的彼得经历风浪的彼得。那在学习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使我们在你面前有机会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要学习的时候，主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主，你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平稳安静的在你的里面。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在你面前所知道的也是很少的。主，但是盼望今天用你的话语来亲自的喂养我们，因为主你做我们的牧者，就让我们不至于缺乏。主啊，今天不仅是让我们在这里不单讲，我们不单听，我们更重要的是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使我们在这里，我们空空的来，使我们饱饱的回去。在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你自己。求你帮助带领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祝福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今天学习的题目呢是经历风浪的彼得。那经历风浪的彼得，那在这一个故事当中呢，讲的是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这样一个神迹。那么其实当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发现不仅仅在马太福音书当中有记载的这一个神迹，那么其他的在马可福音、在约翰福音也同样都有记载。但是当我们翻看其他两卷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呢更为详细，它更为详尽。那马太和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但是呢马太里面特别提到了有彼得，还有彼得跟耶稣的对话，以及彼得在这个神迹当中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都给我们有看见。那么从神迹的这个顺序来看，其实在这个神迹之前曾经发生过一件神迹就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这个神迹之前，前面有一件神迹。那件神迹呢是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的一件神迹，大家知道是什么神迹吗？哦，对，五饼二鱼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在那个神迹当中，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多少人我们说至少5000是吧？因为说除了妇女跟孩子，男丁有弟兄就有5000，那么加上妇女跟孩子呢，我们想绝对不止5000那么约翰福音呢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背景，在那个背景里面呢给我们看到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所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耶稣到哪里去了？就退到山上去祷告去了。在约翰福音第6章14节到15节我那个没放上那么这些众人呢，他们看见耶稣行了那个神迹之后，他们对耶稣有一个误解，他们觉得说耶稣来了是要给他们食物吃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不是的，耶稣说我来要让你们知道，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所以呢耶稣就退到山上去祷告。那耶稣这个时候对门徒做了一件事情，说就催门徒上船。那么催呢在原文当中呢有强迫的意思，有门徒呢当时可能不愿意走，觉得这个神迹很好，这么多人跟随耶稣都要看耶稣，但是呢耶稣对门徒说赶紧上船渡到那边去。所以面对危机的时候呢，耶稣不得不对门徒有 如此的做法。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然后散了众人以后，耶稣就到山上去祷告。那耶稣跟门徒分开了，对不对？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说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啊。那个时候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所以门徒在海上，耶稣不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经历了风浪。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要到门徒那里去。当门徒看见耶稣的时候，门徒看见耶稣，他们说耶稣，他说那个人是谁呢？一开始他们认为那个人是谁呢？说是鬼怪。然后看见那个人是，看见他不知道是不是耶稣，他说是个鬼怪，然后他们就害怕，喊叫起来。然后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对不对？耶稣怕他们害怕。这个时候彼得怎么说的？大家回忆一下我刚才读的经文，彼得说怎么样？主啊，如果是你，怎么样，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大家看一下啊，一开始他们认耶稣是什么？是鬼怪，对不对？然后耶稣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那这个时候彼得怎么说的？说如果是你，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时候他能不能确定那个人是耶稣呢？不确定，对不对？他说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然后耶稣说什么呀？你来吧。然后彼得听这句话之后就去了，就往那边走的时候还很好，结果走到可能一半的时候，看见风浪甚大，怎么样，就要沉下去。然后这个时候他向主有一个呼求，叫什么？四个字，叫什么？主啊，救我。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让他们得了平安。当耶稣上船之后，一船的人都得了平安之后，门徒怎么说的？啊，你真是什么呀，神的儿子了。你看原来说耶稣是鬼怪，到当中的时候呢说主啊，如果是你，到后来说你怎么样，你真是神的儿子了。那当我们看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门徒离开耶稣之后，门徒遇到了什么风浪。那是谁让门徒做这件事情的呢？是不是门徒自己，我吃饱了我就要去划到对岸去，是不是？不是，是耶稣让他去做的。那其实弟兄姐妹，这个风浪呢，就好比我们生活当中的各样的境遇，各样的不顺，各样的难处。那么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遇到难处？也会。而且耶稣让门徒做这件事情，还遇到了风浪，还遇到了难处。那给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神迹当中，门徒彼得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看第一点，就是不顾风浪亲近主。我们大家一起来说，预备起，
不顾风浪亲近主。
所以在第26节里面我们看到那里说，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啊，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然后呢他们便害怕，喊叫起来。你看他们害怕的程度是怎么样？还有喊叫，可能喊的话会缓解一些这个恐惧的这个心理，是吧？然后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个时候别人都没有说话，谁先说话了？
彼得。
彼得呢？我以前说，我说彼得是一个三块的门徒，是不是体现出一块了？你看彼得嘴很快的。彼得说，主如果是你，别人没说，他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啊。耶稣走了，彼得也要走，结果耶稣说你来吧。彼得怎么样？就从船上下去，要到耶稣那里去。那么我可以说，这里是耶稣对彼得的一个呼召。那么他呼召说，彼得说你来吧。那么彼得对这个呼召的回应是什么呢？他看听见主的呼召，他不顾风浪，他干什么去？反应很迅速，就要到耶稣那里去。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设身处地的去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彼得去的时候，风浪有没有平息啊？风浪有没有平啊？没有。那耶稣那彼得去到耶稣那里去的时候，天是不是已经亮了？有没有亮？没有。那彼得去的时候有没有看见说那个人真的是耶稣，他就我就走过去，有没有看清楚？也没有啊，看也没有看清耶稣，天也没有亮，风浪也没有平息。就是彼得听见主对他的呼召的时候，他没有犹豫，他没有说耶稣啊 你家风浪先小一点啊，你小一点，然后我再过去。他也没有跟耶稣说，耶稣啊，你先等一会儿，等天亮了，我看清楚是不是你，我再过去。当他听到这个呼召的时候，他不顾这个风浪，他愿意亲近主耶稣。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听到主说你来吧，我们愿意到主的面前吗？但今天我们用什么方式去亲近主呢？我们说用读经啊，用祷告，我们用聚会，我们平时也有聚会，我们星期天也有聚会。那当主呼召我们说你来吧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到主的面前来呢？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呦，这个今天星期六，哎呦，明天又是星期天了，又星期天要干什么呢？我要去做礼拜，是不是？很多人说又是星期天了，表示说好像做礼拜呢是一个任务一样，对不对？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盼望着星期天呢，我们会怎么说？哎呀，太好了，明天是星期天，我们可以到教会去做礼拜了。这可能呢表达说我们的心情可能有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到主面前来，是主对我们一个呼召啊，我愿意聚会，我愿意亲近主，愿意这个聚会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节到二十四节里面有一个大筵席的一个比喻。所以主人要请一些人参加他的筵席的时候呢，他起来身啊，过来参加他的筵席。那么那些人呢就异口同声的说呢，啊，我没有时间，我们不去。那么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个人说呢，我刚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一看啊，这个是他的产业，对不对？那么他的可能忙，也不能去参加这个筵席。那么第二个人说呢，我刚刚买了五对牛啊，我要去试一试，这个人可能是做生意的啊，他也没也不去参加这个筵席。那么第三个人怎么说呢？我也不去参加，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怎么样，刚刚结婚啊，我刚刚娶了妻子啊，这个筵席呢我也不去参加。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主人去啊，花了这么大的心思和精力去举办这个筵席，但是去邀请人的时候呢，他们却有个人的理由不去参加。就像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聚会一样，当我们愿意来到主面前去敬拜神，去借着聚会来亲近神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想来聚会，我相信我们只要有一个理由就够了。那当我们如果想来聚会的话，可能抛开一些客观的条件，从主观上来说，没有任何条件能拦住我们到主面前来聚会。所以当我们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不顾风浪的拦阻，我们不顾困难，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去亲近主。就像彼得当年他遇到这个风浪的时候，他也看到了这个风浪，但彼得面对风浪没有因此拦阻他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我们字可能好像小一点是吧，我们能看清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第十章第二十五节，来，预备起。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这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就像我们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我们不可停止聚会，说好像那些怎么样停止惯了的人。当我读到这处经文的时候，我就很有感触。我说什么叫停止惯了的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聚会，我们就怎么样，就习惯了，我们就会一直都不去聚会，对不对？那我愿意亲近主呢，我们可能就一直持续的来亲近主。说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我们不要这样。他说我们倒要彼此劝勉，就要彼此劝勉。所以每个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当在神面前聚会去敬拜神。那么当以前我能看过一个这样的可能叫故事或者一个事情也好，他说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仿佛像一个火炭一样那你看一个火炭，如果一些火炭它堆在一起成为一个火炉一样，成为火炉，那么它会烧得很旺。但是如果一个火炭它离开那些群体，你把它单独放在一边，你会发现过不长时间它会怎么样，它就熄灭了。但是如果你跟那些其他的火炭都放在一起，会怎么样，它就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弟兄姐妹，有没有感觉到当我们来聚会的时候，不管我们的读经祷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听到 我们在神面前的一起交通，其实都是啊，仿佛我们这些炭火聚在一起，让我们彼此的啊可以取暖，我们彼此在神面前，我们可以走得更远。所以，当我们来到听见主耶稣呼召的时候呢，我们也应当欢喜快乐的去到主的面前。我记得以前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我去服侍一个很小的一个聚会点，当时我们那个聚会点呢，离我们那边当时离我们那个教堂可能要开车要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只有一个家庭，一个家族有两三个家庭组成在一起的，可能只有十多个人，都是他们一家呢。那么他们为什么聚会呢？因为他们离教会特别的远，开车要有一个半小时，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说，只能是第一个月的第一周圣餐的时候，他们到教会里去领圣餐。那么平常的时候呢，他们只是在家里读读经、祷祷告。而且他们周围的地方呢，不仅没有教堂，没有聚会点，周围的地方很，周围的邻居都是拜偶像的、拜佛的，一些搞迷信的。所以，但是这一个家族呢，他们就特别的敬畏神，也特别的渴慕神。我们都知道，在那个属灵的征战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在那边去生活很不容易，他们要面对周围那一些拜偶像的人对他们一些逼迫、一些冷嘲热讽等等，但是他们还是持守自己的信仰。所以当我们去扶持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边建立一个家族的聚会点，然后每个星期我们都去一次，在那边跟他们一起学习主的话。那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那样一个逼迫当中，让我感触的是，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还是坚持自己的信仰，没有偏离左右。所以与其说我们去扶持他们，倒不如说当我们去的时候，他们那种对神的敬畏、对聚会的渴慕反而影响了我们。所以他回来的路上开车的弟兄，我们就聊到，我们说今天我们能够离教会很近是在国内啊，我们开车说或者骑电瓶车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都觉得应该很幸福的。因为比起他们要开汽车要开一个半小时才能到那个教会去吃圣餐他们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呢，他们虽然有难处有风浪的拦阻，但是呢没有失去他们对神的那种渴慕。那在这神迹当中呢，给我们看到的是，彼得不仅在面对风浪的时候他没有理由的去亲近主，同时也给我们看到的是，当他遇到风浪的时候，他听见主的话呢，他就毫不犹豫的去听从主的话去行。所以我找了，在网上找了这张图片呢，就是神迹当中耶稣对彼得说你来过的时候，然后彼得你看走着走的时候怎么样，就要掉下去是吧。所以你看文字是一方面，但是给大家一个图片的话，大家的印象就更加深刻啊。所以彼得走着走的时候呢，就要掉下去。其实彼得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天没有亮，还有那么大的风浪，而且他还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耶稣，但耶稣让他去他就去了，耶稣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所以彼得听见耶稣的道，彼得就去行走的道。所以今天我们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有个学习的是，我们听了主的道，我们还要去怎么样行主的道。我们说不单听主的道还要行主的道，来我们一起来说预备起，不单要听主的道还要行主的道。但其实在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有一种光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特别用那个红字把它标出来了，我看繁体字就像大家看简体字一样有点吃力我还看我这个那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就是我们听听很感动，我们想想呢也激动，但就是做起来怎么样一动不动我们可以一起来说吗？来预备起，
听听很感动，
想想也激动，就是
做起来一动不动。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坐在礼拜堂的时候，我们可能听比如说我们还有很好的牧师来这边来分享了，那坐礼拜堂的时候我们听讲道觉得很感动这心里讲得很好，很入我的心很针对我的生活，我觉得心里很感动，然后想我回去一定要照着传道员这么讲的，我们要去行我一定要去遵行主的话，激动不激动？很激动。但是回到家里呢怎么样？ 哎呀，算了，哎呀，教会是一面，回到家里我不想动了，对不对？我也不想去遵行主的话了。所以我们常常是听力很感动，想想也记得，但是做起来就是一动不动。那这就是我们听了主的道，我们听是听了，但是我们却怎么样？不去遵行，那我们的生命呢就没有办法去更新。就好像一个人他，我们听到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对不对？你吃了很多东西，有没有人说我吃饱了饭之后我就躺在那边去睡觉啊？我睡醒了之后我继续去吃饭，吃饱了我再躺着睡，睡醒了我再吃，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呢？不会的。这样的话会怎么样？你可能就身体肯定会出状况，你就没有办法健康了。没有人会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听了道之后我们不去行道，我们不就像啊吃饱了我们又去睡，睡醒了我们又去吃一样吗？所以我们不单要去听主的道，还去行主的道，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成长，属灵的生命才会有成长。所以一个人他吃饱了饭之后他要怎么样？他要去运动。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到外面去跑步啊，在微信上或者是一个什么 APP 的软件上会有一些什么记你走了多少步，对不对？你为什么去走步呢？你就躺着不行吗？你要运动，说生命在于运动，对不对？你要走路，你的身体才会健康。那今天我们也是，你听了神的话之后去遵行主的话，那么你行了主的话，就是慢慢在吸收啊，慢慢在消化，你属灵的生命就慢慢的在成长。所以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说我们啊只是去听我们就够了啊，只是我们去读主的话我们就够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听了主的话还要去遵行主的话。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光景，就是我们听主的话听了不少，但是我们遵行主的话我们遵行的却不多。所以当我看我们教会网站的时候呢，我特别为弟兄姐妹感恩，因为我们每次的我们聚会讲道的录音都会放到网站上，可以方便我们弟兄姐妹，比如说你有什么特殊情况没有来聚会，那么你可以去再重新去听。那么我也看到我们网站上放出来有很多很有名的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一起分享主的话语，所以真的是为弟兄姐妹感恩，为大家欢喜快乐，想到大家可以听到这么有名的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主的话。那今天我们不单是听，我们还要去行，就像彼得那样，他听了主的话他就马上去行。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第22节到第25节，我们找到我们看这个投影就好，我们也一起来读，来预备起。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那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必然得福。所以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很简单，说我们不单要听到而且要行道不要自己欺哄自己。那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仿佛像对着镜子观看，照镜子一看我脸上有个脏的东西，那我看见之后呢也不清理干净就走开了那你就跟原来还是一样。那说听到呢而不行道的可能就是如此，听了也就不是忘了呢，是要行出来，在他所行的事上他就要蒙福。所以彼得听见主的话他就去遵行主的话，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听了圣经上记载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就要去行出来。那耶稣呢对听主的话去行主的话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比喻，他比喻说什么呢？说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就好像一个人把房子盖在什么上？磐石。我看啊，那个应该是这边是吧？这边是磐石，那这边是什么？沙土。那就说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就仿佛一个人盖房子，把房子盖在这个 磐石上啊，这个磐石好像像土一样是吧？但是还是磐石了，盖在石头上。那么这个呢，说听见主的话不去行的怎么样？就盖在什么上？沙土上。那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如果风和日丽的时候，像我们外面这种环境，可能再好的天气可能还无所谓。但是如果说雨淋、水冲、风吹撞上的房子，撞上这两个房子，房子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么说盖在沙磐石上的这个房子怎么样？不挡它，因为它根基很牢固。那么盖在沙土上的这个怎么样？就倒塌，就垮了，是吧？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厉害，因为它的根基是在沙土上，它不是很牢固。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第一到十一节里面记载的耶稣，记载的呼召门徒彼得的时候，他跟彼得说，他到彼得的船上去，然后呢，在那边给门徒和众人讲道，讲完道之后呢，他告诉门徒说下网打鱼。但这个时候彼得说了一句话，彼得说什么呢？彼得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怎么样都没有达到什么啊，我用那个特别标出来的说，但彼得还说什么呀，但依从你的话我就怎么样，我就下网。这彼得这话呢，其实说的也很无奈，对不对？说夫子啊，可能我就是不能说给你个面子哈，就是说可能既然你说了，那我就依从你的话，我就怎么样，我就下网打鱼。结果我们发现彼得整夜劳力都没有达到什么。我常常读到这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我很有感触，就是人费了很大的力气，尽了很大的啊很多的努力，但是有没有达到什么？没有，什么都没有达到。那么我们看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是不是那个湖里面没有鱼，彼得整夜劳力打不到啊？是不是呢？不是啊，后面有鱼对吧？后来又打到了鱼是吧？那么是不是彼得他打鱼的技术比较差，他不会打鱼？像我也不会打鱼啊，我的游泳都不会是吧？那是不是他技术比较差？不是，他是渔夫，这是他的职业。那么是不是彼得他比较偷懒，他撒一网下去没有好，那就不打了，是不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说那四个字怎么说呢？整夜劳力。那是不是彼得他不太需要？他觉得说，哦，这个有也行啊，没有也没关系，是不是？不是，他整夜劳力，他努力的去做，但是呢，他都打不到，啊，从半夜打到天，从傍晚能打到半夜，从半夜打到天亮，没有什么收获。不是那个湖里面没有鱼，也不是他的技术差，也不是他偷懒，也不是他不需要，他靠自己在那边去努力，他没有达到。但耶稣对他说呢，把船开到怎么样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彼得有没有打到鱼啊？啊，不仅打到了，说达到了满满的怎么样两船鱼，他自己都拉不上来，叫其他的同伴一起把这个拉上来。所以弟兄姐妹，给我们看到彼得有没有听主的话？听，整夜劳力没有达到，但依从主的话下网打鱼，开到水深处下网打鱼怎么样，就满满的两船鱼啊。我常常我觉得跟彼得在一起，其实虽然有的时候有风险，但有的时候也很感恩是吧？你看彼得听主的话，那跟彼得在一起的人怎么样？也蒙福，对不对？福杯满溢，不仅有鱼，而且满满的两船鱼。那反过来说，如果一个那天我预备这讲章的时候，就想到，如果一个人他不清楚的话，弟兄姐妹，其实你跟他在一起，你也不会有什么，像彼得跟彼得在一起有这样好的待遇。比如像我想到了谁呢？像约拿一样，对不对？约拿，神让他去尼尼微大城传福音，对不对？但是他不去，他去哪里了？去塔斯了。结果你发现跟他在同一船上的人怎么样？都跟他遭殃，他倒霉了，对不对？但是彼得呢怎么样？你跟他在一起，你看彼得听主的话，你跟他在一起，他不仅得福，你跟他一起怎么样？福杯满溢啊！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是遵行主话语的人。那么跟你在一起的弟兄姐妹呢？也因着你啊，你就成为他的祝福啊！神借着你给别人的恩典。所以彼得他不顾风浪的拦阻，他到主的面前，他也毫不犹豫的去遵行主的话。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主日是我们2019年的第二个主日。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是新的一年我们开始了。那么在新的一年当中呢，我们说我要听主的话，那么首先我们要怎么样？ 你要听到，对不对？那听到呢，今天我们很难说像旧约圣经的先知那样啊，说我们直接神给我们讲一句话。但是今天神把他的话语启示在哪里呢？圣经里。我记得我上一次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说我们每年呢要有一个读经计划，然后我还没来得及问我们教会的同工，我们教会有没有一个读经的计划。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个人呢有没有一个读经的计划呢？有没有？佳医生有，范医生也有吗？他也有，是吧？那我说一年呢，我们至少读一遍圣经，对不对？我上次跟大家分享，我说如果你从创世纪开始读的话呢，我希望你能出得了埃及，是不是？我就跟上次跟大家分享过，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能从埃及记出来，对，我说创世纪读到约瑟死了，然后你就出埃及就出不来了。那我说如果你从新约开始读呢，你怎么办呢？我希望你能到达罗马。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你读四卷福音书，你读的时候使徒行传读完了之后，结果到了罗马就到不到了。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坚持啊！我就有个不好的习惯，我经常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啊，我们能够一坚持去读主的话。所以最近呢，我们学校在学习福音书，我最近也选了这门课。那么在福音书当中呢，我们在上课就讨论说，有一共有几卷福音书啊？
四卷。
有四卷啊，有四卷福音书。那么我时常我们在想说，为什么有四卷福音书呢？有一卷多好啊，对不对？四卷你看读起来，马太读完还读马可，每个读完我们都觉得怎么样，都差不多。但其实呢，里边有很大的差异。所以那次上课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说到，我们说如果我们想简单的读一卷福音书，那么我们就去看马可福音，很简单的。马可福音怎么样？只有16章，也是最短的。那么说，如果一个他想对耶稣的生命有更多的了解，他去读哪卷福音书呢？去读路加，对耶稣的生平呢记载的可能更为详细一点。那么说，如果说一个人他想对耶稣的生平或者对耶稣的事迹有更多的研究，他去读哪一卷呢？读约翰福音，读约翰福音。所以说，我们每卷福音书它是不同的。那我盼望弟兄姐妹，不仅你从旧约读或者从新约开始读，你都能够坚持去读主的话。你不读主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听主的话；不听主的话，你没有办法去行主的话。这是一环扣一环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能从船上走到耶稣那里去，那么这是因为他听了主的话啊，他听见耶稣的话。所以那彼得走的时候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是看见风浪甚大，他就害怕将要沉下去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向主祈求。所以我们第二点呢，就是风浪之中祈求主。那我们看在这个风浪当中，这个风浪大还是不大呢？大不大？很大了。大到什么程度？为什么说这个风浪很大呢？因为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个风浪当中害怕。如果我害怕，我觉得那个风浪还没问题。彼得专业是渔夫，打鱼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但这个时候他害怕，就表明说他遇到的可能不是一个小的风浪。所以耶稣就对彼得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那么在新普及译本翻译来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你为什么怀疑我呢？说彼得走的时候，他看见那风浪大的时候，他心一开始是很好的，但后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有一点怀疑，那是不是主呢？当他一怀疑的时候怎么样？他就沉下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你说彼得有没有信心？有。但是你说他的信心你们很聪明啊，说有是吧？我以为说没有呢。为什么大家说他很有信心呢？因为他敢下去，对不对？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敢会不会游泳是一方面，但是在那个黑夜当中，一个黑影跟你说你来吧，我才不敢去了，对不对？但彼得敢。但彼得走着走着的时候怎么样？害怕了，一怀疑的怎么样？就沉下去了。所以彼得我可以说一开始他的信心是很好的，是很大的，那些门徒当中他的信心是最好的，但后来他就慢慢怎么样？沉下去，他就怀疑了。那弟兄姐妹，我按照读经计划呢，我最因为新的一年嘛，我开始从创世纪开始读。那么当我看信心的时候呢，在创世纪里面记载了一个人叫做信心之父，是谁呢？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不代表说他的信心一直都是好的，没有。 我们看到当我读创世纪的时候，我就读亚伯拉罕，我这次我才特别的去研究，我看到神对亚伯拉罕让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到哈兰去，从哈兰呢又到迦南地去。那么他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信心之父遇到了难处的时候，他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就是跟他的妻子撒来到亚比米勒王的时候，他怎么样说那个人是他的，说撒来是他什么？哇，你都知道是他的妹子是吧？而且我看圣经就知道了，不止说一次几次，两次啊！我们现在说这个证人一点都不男人是吧？遇到难处的时候，把自己的老婆怎么样给推出去了，而且不止一次。哦，我觉得太过分了，这个撒来跟他在一起生活，哎呀，我就觉得也不知道怎么说是吧？不照顾自己的妻子，两次推出去，为什么？他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那你看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他的信心不是特别的大，但后来的可能创世纪第22章里面记载的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让他献上以撒。亚伯拉罕有没有犹豫？没有。所以我们会发现，当他以撒出生的时候，以撒出生的前后，我让我看到了仿佛是亚伯兰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分水岭。在之前他的信心可能没有那么大，但从以撒出生让我们看到说，这不是人所能办到的，只有神赐给他这个孩子，他才能够有这个孩子。所以亚伯兰就有很大的信心，撒来也有很大的信心。所以人的信心呢，可能是有时候可能会高低起伏的，就像彼得这样，彼得看见风浪的时候他就有点害怕，他要沉下去。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实际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信心跟眼见有的时候我们是互相矛盾的。但是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7节说，行事为人总要凭着信心，不要凭着眼见。那么其实在这个彼得的祈求当中，我看到了彼得的祷告有什么特点呢？我可以说第一个，他的祷告的特点是一个最短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说预备起，最短的祷告。这个祷告短不短？几个字啊？这个四个字，加上标点符号可能几个字，六个字是吧？这个六个字。那最短的祷告，我们能不能从圣经上找到比这个还短的祷告呢？有没有？我那天去特意找了，我想了，好像我没太找到。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短的祷告。那么我们的祷告是长一点好呢，还是短一点好呢？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祷告会啊。那我们在祷告会中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彼得这样祷告，说主啊帮助我，没了，会不会这样？不会。那祷告长一点好呢，还是短一点好呢？这个我问大家都不上当了是吧？长好呢还是短好，要看情况，对不对？如果彼得这个时候他长一点会怎么样？他说，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啊，求你帮助我，我现在遇到风浪，怎么样？还没等说完怎么样就沉到海底去了。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祷告长一点好不好呢？我说如果今天俊东弟兄在那边祷告个一刻钟，我讲道开始前祷告一刻钟，结束祷告一刻钟，大家就可以回家了，对不对？所以祷告呢，有的时候可以很长，到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可以长一点。那遇到难处的时候，紧急的时候，像彼得这样，如果再啰嗦几句可能就怎么样，性命就没了，你还用那么长吗？不用。所以祷告呢怎么样，不在乎长短，乃在乎我们是不是发自内心的，是不是合乎主的心意。如果你没有发自内心的祷告，你讲再多的话，弟兄姐妹，可能也没有太大的益处。那让我想到了在路加福音第18章9到14节讲到一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我们弟兄姐妹有机会我们回去看一下。在这个里面呢，耶稣教导，耶稣说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祷告怎么样？圣经上说他就自言自语的跟神说，神啊，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也不像那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我都捐上怎么样1/10，这个人好不好？好。但圣经给他描述一个很好词，叫做自言自语，对不对？因为他跟税吏一起都在那边嘛，他就像税吏说，我不像那个税吏，祷告怎么样？你看跟别人比较是吧，说别人不好的啊，我不像那个税吏。但是那个税吏是怎么祷告的呢？圣经上跟他的自言自语相，法利赛人的自言自语相对的是，说那个税吏连举目望天都不敢，随着胸说， 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弟兄姐妹，你觉得哪个人的祷告更好呢？哪个人的祷告更长呢？法利赛人。但耶稣最后怎么说的呢？耶稣说这人回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到底谁算为义？税吏。所以祷告，当然我们说我们平时的祷告，我们灵修的时候祷告，我们祷告会的祷告我们可以长一点啊，长一点，我们跟主的亲近的时间越多越好。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是发自内心，不要妄求，一定要合乎神的心意。而且彼得这个时候他的祷告的对象是谁呢？你看彼得快要沉下去的时候，我们如果往前翻那个图片，我会发现他没有去找船上的谁，彼得这同伙，对不对？彼得那个雅各啊、约翰啊，你快来帮我。彼得没有找船上的人去帮助，他直接向谁祈求？向主祈求。他祈求的对象是主耶稣啊。那么我们看第二个，他不单有最短的祷告，他也是一个直求的祷告。就他的祷告没有那么多仿佛很多时候我们说花言巧语啊，可能不太恰当啊，就是说这直接的就去祈求的。他说，神啊，你主啊，你救我。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里面教导门徒的祷告说叫情辞迫切的直求，就有什么他就直接去求，他就向神祷，他就这样向耶稣祷告，那么耶稣就怎么样，就给他成就。所以他没有讲其他的，他只说主啊救我，而且他祷告的内容是救我，是救我这个人，救我这个性命。而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今天主不单救我们的身体，主救我们的灵魂，那么我们的祷告也应当为那些我们身边还没有信耶稣的亲人和朋友，为他们来祷告，让我们今天怎样得到耶稣的救恩，使他们也能够听到福音的好消息，与我们在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神。所以这是彼得一个直求的祷告。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彼得祷告还有一个特点哦，这是耶稣怎么样赶紧伸手拉住他啊，还有一个是很快就成就的祷告。所以当彼得向主呼求的时候，圣经记载的说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很感动，我不说这个祷告是一个最短的祷告，我也说它是一个最快成就的祷告，而且是耶稣就赶紧，什么叫赶紧？没有一点耽误，赶紧伸手拉住他，不让他怎么样啊？我看就沉到海底去。你看耶稣如果再晚一点，他就呛到水了，是吧？啊，那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向主耶稣的呼求，我们祷告虽然很短，但我们发自内心的，我相信耶稣也会赶紧伸手拉住我们，不让我们随流失去。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到八节有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预备起。
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那我们看这里说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怎么样啊？门不是关着，我不给你开门，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凭着信心去祈求，我相信我们不妄求，在神的旨意当中啊，神就会为我们成就。所以当彼得他的向主呼求，他祷告的时候呢，耶稣就听他的祷告。那么今天耶稣也听你我的祷告，所以耶稣呢就把彼得从船啊，从水里把他拉上来。他们一船的人风平了，浪静了，那么他们在船上他们做一件事情干什么呢？我们第三点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所以他们风平了浪静之后他们没有就抛弃耶稣，没有就马上去走开，他们还是在那边敬拜耶稣。怎么说，怎么看出来的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敬拜耶稣，他们说你真是什么神的儿子了啊！我们看原来还说是鬼怪，中间还怀疑到底是不是，但最后呢说怎么样，你真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的敬拜有一个特征呢，是一个及时的敬拜，就是说他们蒙恩之后呢，他们没有走开，他们自发的马上就在神面前，在耶稣面前呢就去敬拜，就敬拜耶稣。那我们发现当时的耶稣所在的那个社会当中，如果人去聚会的时候一般在什么地方聚会？ 一般在什么地方聚会？会堂，对吧？那么他们有没有说我们把船靠岸，我们找一个会堂，我们去敬拜耶稣，有没有？没有。他们在什么地方？在船上。他们选择就在船上敬拜。所以我们今天敬拜神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有很多选择，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去敬拜，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是租赁我们一个教会的地方，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边敬拜呢？可以。那我们周五晚上的查经从多方面考虑，那我们放在我们只是同工们的家里面可不可以呢？可以。那我刚来的时候看见我们程序单上写我们2月3号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敬拜，可不可以呢？可以。那将来我们求神给我们预备一个更我们自己的房子，可以作为我们的礼拜堂，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呢？也可以啊。所以看我们敬拜神，我们可以有很多选择的地方啊。我们敬拜神我们他们在床上可以敬拜，那今天呢我们只要聚在一起，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教会，我们都可以敬拜。所以敬拜的地点是在哪里呢？当年耶稣对跟撒玛利亚夫人谈话的时候，打水的撒玛利亚夫人，那么耶稣对撒玛利亚夫人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敬拜不在基利山，不在基利新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他说敬拜呢是用什么敬拜？心灵和诚实敬拜啊。所以如果你敬拜的地点再好，那我们的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我相信也没有完全的去合乎主的心意。所以耶稣对我们的教导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啊。我们看还有他们敬拜还有一个特征这个是耶稣在船上，他们就在船上，你看他没有船靠岸，没有找会堂啊，就敬拜耶稣。那么最后一个他们敬拜的特征是什么呢？是真心的敬拜，真心的敬拜。他们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表明说他们的敬拜是发自内心的。那么这不只是表面仪式的敬拜，而是内心说我真的知道了，说你是神的儿子，我愿意从心里面我来敬拜你。但今天呢，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现象，我在投影上也打出来了，我说有一种现象叫有假神真拜。什么叫假神真拜呢？如果弟兄姐妹我们接触了一些拜偶像的那一些非信徒，我们就会看到当他们去拜偶像的时候，你说他们拜的，我不说偶像是假的，先不说偶像假的，他们拜的那个，你看他们那个心是不是真的？我觉得我从我来看，我觉得他们肯定是真的。我觉得我在去年有一次我去年还去年我回家的时候，我们家里有个亲戚就是拜佛的。当时呢他要去拜佛的时候要去一个什么山啊，专门拜佛那个山，他要说就是半夜起来半夜准备然后去坐一个大巴车，然后要坐一两个小时的车到另外一个山上去敬拜啊。所以我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祷告懒惰的时候呢，我就会想，我想哎呀，我说好像真不如那些拜假神的拜偶像那些人，他们对他们所拜的那个偶像是那么的真心，他们会付上代价，他们不管多远，他们不管花多少代价，他们都去敬拜。那我想到在今天呢，我就想我说但不要真神假拜。我知道今天我们所信靠的神是真神还是假神呢？是独一的真神。但很多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基督徒呢，我们怎么样拜的神是真的，但是呢敬拜神敬拜这位神是真的，但是呢心可能没有那么真诚啊。那我们说有真神假拜，那是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那样做的。那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我们不要那是假神真拜，我们不要真神假拜，我们乃是真神真拜，是发自内心的来敬拜。所以什么叫迷信呢？迷信就是我在神，就是我没有这个方向，我没有清楚我的对象是谁，我也不知道他是真是假，这叫迷信。但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不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创造万有的主，他差遣他的儿子，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所信靠的对象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在船上的人呢，他们知道那个人是耶稣，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弟兄姐妹，他们这个时候对耶稣的认识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那么我们盼望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也是真实的吗？ 我们盼望也真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盼望不盼望？盼望。但我们盼望的时候，大家要知道，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需要付上代价。什么叫代价呢？门徒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们能这个时候真的认识耶稣呢？因为他们经历了什么？经历了风浪。所以他们真的他们经历了风浪之后，他们就真的认识耶稣了，他们就真实的去敬拜了。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那今天我们每个神的儿女，当我们愿意真实认识耶稣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也会经历风浪，但我们仍然要在神面前要感谢主。我们前面看到在路加福音当中，耶稣叫彼得打鱼的时候，打了满满的两船鱼的时候，当彼得拿到那个鱼之后，他对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了什么呢？他主啊，离开我怎么样，我是个罪人。所以彼得经历那个事情之后呢，他就知道了，主啊，我是一个罪人。那么约伯呢，我前几次讲到也分享过，说约伯经历了苦难之后，他对神还有一个真的认识。他说我从前对神的认识是怎么样的，但现在我亲眼看见了你。弟兄姐妹看到的都是经历了什么？经历了风浪。当你在一个难处当中，弟兄姐妹不要埋怨神，我们去相信神，依靠神，仰望神。当我们经历这个难处，我们过了这个风浪之后，我们对神，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有一个新的认识。当有一个新的认识之后，我们对神的敬拜那就会更上一个台阶。所以我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但是呢，我相信有主的带领呢，我们就不再惧怕。那么在最近在跟在学校跟老师一起学习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老师上课提到了一个，讲到耶稣钉十字架，讲到耶稣受苦，他提到了，他说耶稣为什么能够有十字架的荣耀，是因为他先有怎么样，先受十字架的苦难，先受苦后有什么荣耀。所以我写上了啊，先受苦后有荣耀。然后他后来他说，你们当时为什么有一些同学还没毕业？他说因为你们流泪还不够啊。我回头一看好像没有几个同学没毕业，那就我了啊。然后我觉得可能说我呢，他说你没毕业是因为你眼泪流的还不够。他说你流了眼泪之后呢，后边会有什么？会有欢呼。我觉得这话说的很扎我心的。然后后来我自己加了一句，我说要先付出怎么样，再有回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家里电视常常放一个广告词，那个什么步步高 VCD 的啊，说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啊，说什么啊，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对吧？所以我们看都有一个先，都有一个后，先受苦才能有什么，有荣耀。先流泪怎么样？我说流泪撒种怎么样，欢呼收割，对吧？然后先付出怎么样，才有回报啊，不会不劳而获的。那么我们看到当彼得经历这个风浪之后，他对耶稣有一个新的认识。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当我们或者于我们在经历难处，在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当我们向主祷告的时候呢，主就伸手拉我们，不要我们水流失去。在这个难处过后，我相信我们对神的认识会有一个新的认识，会重新的认识。那么当经历这个难处之后，我们对神的敬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最后呢，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呢，我找到一个查经书上写的这么一段话啊，我觉得挺好的，我就把它那个摘录下来。我还是看过这个，看那个我看不太顺啊。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预备起。耶稣在风浪中，他是保和引导者。如果把风浪看作是人生的各样境遇，那这个神迹就是对我们的安慰。无论在什么境况中，耶稣都带领我安慰我们。所以我觉得这话写得特别好啊，风浪就是一个境遇，但不怕风浪啊，我们去仰望主耶稣。彼得当年怎样经历，主怎样去救他，相信主今天也同样的救我们。因为耶稣是掌管风浪的主，耶稣是我们独一的救主。盼望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前进的动力。我们接着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上面的时间，使我们看到了主你当年所行的这个神迹，对门徒是一个安慰和鼓励，是吧？今天也求你同样的眷顾祝福帮助我们，或许我们有弟兄姐妹在遇到一个难处，在遇到风浪，主啊，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主你也听我们的祷告，你来为我们成就。主，我们愿意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安慰，愿你来亲自的扶持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无论我们弟兄姐妹有身体上的难处啊，或者我们工作上或者其他方面的压力，我们都交托给主，因为主你担当我们的软弱，你背负我们的重担。主啊，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主你不迟延，主啊，你就来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愿主你也祝福我们，使我们今天听了你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行出你的话语来。主啊，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来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谢谢你，愿你听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